Welcome to Peggy for Show's podcast.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我非常非常期待、非常想要访问、我很多很多问题想要问他的一个人。欢迎陆嘉怡小妹姐。
Hi, 欢迎 Peggy， 你好，
谢谢你今天来。
所以我没有开场哦。
我有等一下，因为我要直接讲，我要没有，我要直接
讲。没有，因为你知道我在家里做功课，我就在看你的频道、然后我就看到说有史以来到现在只有两个人有开场，对不对？一个是电商
人气，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谁忘记了？对，
可是我要直接带入，
然后我就在家里想说，我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开场？应该会有吧？
不是。我要先直接马上直接我的开场就是我要直接讲为什么我那么期待你来。
嗯，
因为呢其实我都有在偷偷看你的那个 Instagram。
哦，真的吗？
然后我觉得你的人生完全就是我很希望过的样子。
嗯，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你看我的人类图的时候没有发现，其实我念力很强，我自己觉得。
我把我念来了，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从开始我的 podcast 我就一直很想要邀请你，然后我在看你的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不管是录影，因为我最近就是尤其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后，我们超爱录影，然后你过的生活，不管是你们新搬进去的房子，然后
谢谢，
或者是你的录影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其实都有一个资料夹，
嗯，
就是我的梦想，它像我的梦想版，然后我会把所有我很想要实现的东西都会放进去、然后你所有你的生活里面的东西都在我的梦想版里面，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你来，然后可是我又不认识你，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邀请你，然后我就一直、我就把你念来了。
真的，因为你有一条那个突变的通道是你的头脑到逻辑，然后你就是会，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突变，它会在瞬间发生，就可能你念了很久念了很久，但是你可能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然后它就出现了。
真的耶、真的真的，
对，
我一直觉得我的念力超级强，就是我只要真的非常非常想做到的事情，我都会努力的把它想到让它实现，
是你的意识就会成真了。
所以来为了我自己问很多个问题，当然我发现最近也很多的人喜欢露营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很想要问你们是自己有自己的露营车吗？
对，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大自然嘛，然后其实在大概十年前左右台湾就开始有各种露营开始出现，我就一直很想去露营，然后最后终于说服我老公，因为他觉得如果去露营应该都他一个人在忙、然后可是反正我就用了一个方法然后说服他说那我们跟朋友一起去露营，我们就买了一顶帐篷然后就去露营，露了一次他马上就去订露营车。
他第一次就爱上了吗？
对，他觉得说如果以后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要开露营车，因为露营车是最省事的事，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二台露营车，我们就第一台是那个 T6 嘛，现在是 T6.1、然后我们第一台是那个 California 的 Beach、然后现在这台是 Ocean， 就是升级配备这样子。
太羡慕了。
然后我就很惊讶，因为我本来要求版本就是搭帐篷啊露营、但他说没有，我觉得如果要玩大自然露营，因为他觉得到了大自然以后呢、他整个人都觉得非常舒服，身心舒畅，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在这个条件之下，当然是要让自己是最方便最省事的。
对，
露营车真的很棒，我觉得露营车改变我们的，不只是改变我们行移动的方式、它改变是我们的生活。
怎么说，哪一个部分？
因为有了露营车我们就开始真的是上山下海，然后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可能就只有比如说礼拜六的晚上或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可能就开到一个山上去睡一觉、然后早上起来走个步道然后再回家然后再去上班都可以，它会让你生活是跟自然非常的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问小妹姐的，你现在又有在做那个人类图，
对，
然后同时你的演艺事业又是继续、
嗯、
可是你又可以完全让你的生活非常有品质，就是不管我在看你，你还要做瑜伽然后又上芭蕾课、
对，还有重训，
对，怎么做到的？
我一定会是把我的生活放在最前面，就是像我以往啊，我就说在我人生的规划当中，我的80%的时间就给我的爱情。
我知道，因为我有买那个不爱会死这本书。
对、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觉得生活一定要先稳住，你才有力气去发展其他东西。那每个人需要的生活的质量可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只要吃一顿好吃的就够，但是我是需要每分每秒 感受到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一定会把生活放在前面，我一定会先安排好我要去哪里或是我要做什么，闲暇之余
才工作吗？
再开始工作。
好，我要往努力往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你这样听起来很废，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的，一点都不废。
因为当你把生活顾好，你就会有你在工作的时候，也许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会带来很高品质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或者我遇到一些被生活所困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很忙，然后我想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工作，你的工作效率不会有你一天工作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那么好。
是真的，
对，
因为尤其是我最近，我剪片真的是剪到我几乎没有在睡觉，然后
剪片真的超
疯的，很累。而且你知道我是剪到那种一边度过一边剪，然后一边度过然后再继续一边剪，然后可是有一天我就觉得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是我觉得好累好累哦。那天我九点就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然后一直到隔天我忘记睡到几点，可是起来你就觉得更有活力，就是整个人的精神有补回来。那个时候我再开始认真剪的时候，两个小时就把我前一天晚上搞很久的东西就搞定了。
是，长大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呢，就是你开始学会放过自己。然后你，因为你经过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练习，你就会知道，如果这时候一直逼自己，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就是这时候就放过自己，赶快去倒一杯酒，或是放点音乐，然后喝一喝，赶快上床。你只要睡一个好觉，你隔天的工作效率就是前一天的可能几倍。
真的，真的，真的。
对我来讲，就是露营车很棒的一点是，它让我们的移动变得更快速。因为我们所有的装备，我们的桌椅，然后寝具。餐具全部都在车上
哦，不用每一次这样搬上去。对，我们现在就是每一次光是要出去以前的前一个晚上，
对，
要花好多时间把所有东西摆在一起。
对，因为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然后之后花很多时间归位，它就会降低你去做这件事情的频率嘛。
真的，
你就会渐渐的觉得说哦，好累哦。但是你知道车子就放在那里，如果大家有足够的时间的话，车子就放在那里，你真的就是开出去然后买菜出发。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现在也常常订不到营位，因为我们都很临时出发。对，
你们不会去野营吗？我之前有看到你们好像是去台东，然后是不是打开车？
对，
就是，
那个是一个营地
哦。
我觉得野营是一个梦想啦。我们一开始买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野营很棒，但是你知道野营其实第一个睡眠的问题。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是去花莲的七星潭外面野营，大家就推荐那边是车泊的好的地点。然后呢，就是你晚上睡觉了以后就熄灯了，
对，
然后就开始车旁边就有人走来走去，就来看星星的啦，来谈恋爱的啦，然后就会有人说哎，在露营车哎，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会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车子的声音，或是重机的声音，就其实是还蛮干扰。然后终于到了凌晨，就开始没有人了，就想说现在终于可以睡个好觉，就狗开始叫。我觉得野营其实要克服的东西蛮多，而且野营其实会，我不知道，对女生来讲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就是你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人会经过，或者是动物。
可是你都是跟老公一起录，对不对？
对啊，可是你还是会睡不着，因为男生这时候就早就已经呼呼大睡。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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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
然后你就很想要把他拍醒，就说哎，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对, 對，真的。但我刚好是相反，我是爱野营，可是比较不喜欢营地，因为营地会好多人走去，比如说去厕所去哪里，然后我们的野营会到深山里面，不一定到很深，可是就是不会有那个人走动的声音。
对，那我应该算是结合吧，我就找营地，然后有那种小区的，就是
跟别人隔开一点，
隔开的，就是自己在里面，或者是找一些，如果因为我们时间比较不是像大家一样那么卡死的时间，所以找一些比较没有人的时间，就常常会有那种包场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我觉得便利性还是很重要，就是因为你要洗东西的时候，你要上厕所，或是你想要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露营，我们就是觉得是去享受的。
确实，这是野营你要很挑战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赶在草丛里面上厕所，然后不然就是你要忍受，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搭配爬山，所以你就可能今天已经 都全身都是汗了，然后你还要去爬山，然后再回来再睡，就变成你要去忍受那几天没有办法洗澡。
对，我就会找一个在那个步道旁边的营地，然后可能很晚进去，然后把那个帐篷都把侧边帐都拉起来封起来，就别人也看不到我们。然后早上一早，因为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到那个步道的入口。因为爬山就是要拼很早嘛，
对，
天气才好，就可能七点就开始走，然后走到可能中午下山，然后就回台北。
我觉得这种规划其实不错哎，我们下一次也可以试试
看这种，就是比较方便啦。当然野营，我觉得有野营的刺激啊，好玩啊，探险感。但以我们现在的年纪，就觉得舒适还是蛮重要的。
而且就像崇明姐讲的，半夜我会听到声音，
对，
然后我想怎么办？这是动物吗？
对，
然后我要把它叫醒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有听到有走动的声音，我快吓死了。我就一直说，它不会起来哎。
而且你把它叫起来，就是两个人都睡不好，它还要开车之类的，对，然后你就会自己。就在那个睡袋里面，然后就开始忍耐，然后就想说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像我们之前在美国的时候，然后就有过那个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然后他有告诉你说会有熊，所以我晚上听到声音我真的快要吓死，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拜托不要，超级害怕。那个 ranger 还会提醒你说你所有食物都要放进，他有一个 bear box， 你要全部放进去里面，不可以留在车上。他说熊只要闻到味道会把那台车拆了。对，
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有遇到，就是很多营地它都会有熊出没，注意。但是在台湾我遇过同样状况，就是猴子，武林农场就是有非常多猴子，然后他就说你不能有任何塑胶袋，因为台湾的猴子会认塑胶袋。然后我记得我们才刚车开到营地，还没有开始搭帐篷的时候呢，我就刚到的时候很饿，我就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桃酥，然后就包在塑胶袋里面，它就放在我们两个人的座位中间。然后到营地我就开始搭帐篷，然后猴子竟然从那个门进去，它就这样咚咚咚
进到帐篷里，
进到我们的露营车里面，然后它就咚咚咚咚进去，然后拿了桃酥再咚咚咚咚跑掉，然后回去跟他们的猴子群们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就目睹这一切，然后我老公说猴子跑到我们车里。
你们有去追他吗？还是就让他拿走了？
因为他速度非常快，我们正在忙的时候他就这样跑去。然后就据说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就是我听那个武林农场管理员，他晚上就会提醒我们说啊，你们食物都不能露在外面。
对对。
然后他就说有猴子，曾经有人一整锅的麻辣汤被猴子端走。我觉得这听起来，但是他在咚咚咚，我就说猴子吃麻辣吗？
动怎么会提得动啊？那小米姐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到日本去露营，那如果是像我，就是也很希望可以出国露营的人，
是
有没有给出国露营的人的一些建议？因为像我们唯一有在国外露营的是美国，可是因为美国他家人在那边，都可以帮我们准备好器具，我们开了车去。那如果是也想要去日本的话，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像我去日本，我有两次露营嘛，就是去年夏天，就是大概八九月，我有去北海道的道东，然后开露营车旅行，大概十天左右。
就是看到那个照片。
对，然后但是因为去年运气不好，就是北海道通常应该是要很凉爽，對對對，但去年就是热爆。我真的是每天都热爆，而且因为他们不习惯天气那么热，所以他们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冷气，even 是超市可能冷气也是开很弱的那种，然后就每天都快要热死，快要热死的感觉。但是露营车我蛮推荐，如果你没有太多在边旅行边露营的经验，我觉得露营车当然是很方便，因为它上面什么都有给你了。
对，我就是担心这个，因为什么碗筷啊什么这些都是他们会准备。
我们还是有准备自己的碗筷，但是像桌椅啊寝具，我觉得可以解决寝具这件事情，就还蛮方便的。
厨具也是吗？
对，我们有带自己的刀叉，那些我们自己的惯用的餐具，然后还有就是杯碗，杯子啊碗啊盘子。可是我前两个礼拜我去那个日本富士山下河口湖那边参加一个
万人
的露营，它是由日本的一个户外杂志叫 Go Out， 它每年会举办，然后今年是第十周年，我们就去参加。然后呢，因为我老公买了一顶新的帐篷，然后那帐篷非常的漂亮，是一个韩国品牌叫 Tenter 的帐篷，它是可以有很大的视窗，就是你前面帐篷可以打开，然后它会有那个 TPU 的胶膜，所以你就是很像在一个橱窗里面露营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帐篷带去，然后我们还带了行军床，带了墨西哥毯，带了睡袋，我们带了四大行李箱去。
帐篷很重哎、欸，
对，但是那个你就是一定要租车，就比如说你到机场就直接拖着行李，然后就丢到车上，然后就开去营地、嗯。我觉得这样也是 OK。对，我觉得就是一些不同的体验、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在日本露营跟台湾露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欸。
哎，怎么说？
你知道日本人他们的个性就是很怕打扰到别人嘛。
对对。
然后他们，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最高品质静悄悄。
嗯。
他们白天哦，可能营地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有人有带小孩小朋友在玩球啊，跑来跑去、
嗯、哼，
天色一暗大概五点，太阳一下山所有人都安静，然后包含他们在同一个帐篷，比如说我们俩在同一个帐篷，我要跟你讲话说、欸、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就这样讲，然后大家都这样讲话，然后那是跟你在台湾露营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在那边放音乐，然后大声吼叫，然后喝酒喧闹，
真的。
可是日本露营是完全没有声音，然后你就会听得到大家在烧那个萤火柴火在烧的声音，就是全部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
哦天哪，我好想要去日本露营。
可是你就会自己同时要压低声量、哦、
对对
对,
对，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我会这样子，可是我很不喜欢营地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刚小美姐讲的，大家会放音乐，然后到已经一两点还在喝酒聊天，
对，
我就觉得好崩溃哦。
像我老公就有带一个小的喇叭、嗯、然后那个营地的人就巡逻的时候他就会说嗯，请问这个是，然后我们就说喇叭、嗯、他就说，我们就说这不能用嘛，他就说、嗯、你可以放你们自己听得到的音量、
嗯、
不要打扰、
嗯、
就是你用喇叭放音乐然后放自己听得到音量，就是都以不打扰到别人为最大的前提、
嗯，
对，然后北海道的露营就很，我们有在悬崖边，然后有在山坡上可以看夜景的、
嗯、
然后也有在国家公园旁边，然后是有很多小动物，就是有梅花鹿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还有看到狐狸的，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这几个比如说在那个北海道这些点，像刚刚小米姐讲到在什么、
嗯、
国家公园里面啊什么，这些都是你们自己找的吗？
对啊，其实我们旅行就是都很勇猛，我们都不太做规划、欸、我们比如说我们露营车租好了以后、嗯、我们就是可能只有规划第一个露营的点、
嗯、哼，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都用那个 Google 地图旅行法，就用打开 Google 地图看你自己在哪里，然后就开始去点旁边有什么，然后点到这个觉得不错就打电话去或是直接过去。
那小米姐，我觉得你们开始露营之后你跟老公的感情变更好吗？
应该是多了蛮多两个人那种真空密闭式的相处、
嗯、
对、
嗯、
我觉得很多情侣或夫妻开始在露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磨合期啦。
对
对,
对，
你看很多人就是搭帐篷搭到就是
会吵架，
对，吵架，
真的真的，
但渐渐的我们就会开始了解彼此做事情的方法先后顺序啊、
嗯、
慢慢我觉得那也需要默契跟时间。
那你们一边在了解彼此的一些做事情的方式，你觉得这跟你在学人类图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吗、
嗯、
让你更了解比如说他处理某件事情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然后让你们减少了这样子的摩擦。
其实我觉得人类图这件事情啊，它不仅是对我自己、
嗯、
对我老公或是对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它让我理解这个世界，然后接受每个人的不一样，同时最重要的是接受自己、
嗯、
我觉得接受自己是一个蛮漫长的旅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会陷入很多比较，或者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均一化的标准长大，
对，
就是你一定要考第一名、
嗯、
然后你一定要很乖，然后你一定要有礼貌，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应该要这样子才是好的、
嗯、哼，
但是接触到人类图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长大的过程或是每个人应该要成为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
嗯，那我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有听到小米姐说、
嗯、
人类图很像是你自己人生使用说明书、
嗯、
可是呢我觉得我很懂我自己啊，为什么我会需要一个说明书？我比如说举例来说，我知道我不喜欢跟人家相处，哎、欸，不是啊，不是讲好像我很拍到底，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善于
傲娇啊。
哎、欸，对，我就是一个机车的人。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爱英文，
嗯、
就是我好像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自己很清楚。
当然你自己很清楚非常好，但是很多时候、
嗯。
你可能因为很清楚自己，你可能不一定很了解别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自己靠自己，然后自己很清楚自己，就整个人生旅程就一个孤独的一匹狼走，所以你一定会认识很多人，包含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你的男朋友等等，你都需要去了解。然后我觉得 Peggy 很好玩是我在看你的图啊、你知道人类图有一个我没有，你现在看到这些三角形啊、正方形啊、菱形都叫做能量中心、然后在人类图里面有九大能量中心，那从上面看下来 这个黄色三角形是头脑、然后它就是大脑储存资讯的地方，它很像一个图书馆。然后接下来这个三角形叫做逻辑中心，那逻辑中心呢它就很像图书馆的去寻找资料的系统。所以它逻辑中心它最主要负责的是判断分析然后分类。你知道你的图最特别是什么吗？你的逻辑中心是全开的，就是逻辑中心有一二三四五六个闸门。
这个意思是很有逻辑的意思吗？
就是你好，如果说每一个能量中心，我喜欢用一个杯子来比喻、那你的逻辑中心就是你的杯子里面已经倒满了，就是任何不属于你的逻辑的事情你都无法接受。我先讲一下有颜色的意思，就代表你这个能量中心是有稳定固定的运作模式、那如果你看你的图当中比如说有些是空白的，我们就叫做，
对，我有什么是没有运作的？
有啊有啊，就比如说你的喉咙中心、你的意志力中心、然后你的情绪中心、你的直觉中心跟你的根部中心，空白的代表就是你没有稳定运作、持续运作的能量，然后呢你会被别人影响、甚至放大别人两倍，你懂我意思、好，我要回到你的逻辑中心。所以你的逻辑中心是每一个闸门，其实每个闸门他们负责运作的都不一样，有的是可能去整理过去的资料，有的是对于未来的想象，有的可能是此刻的觉知，有的可能是想要讲出来去影响别人等，你全部都有。所以意思就是你的逻辑是一直从小到大就是稳定的运作，你从生出来你就会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二三四五六，没有一六四五三八的这样子的逻辑。然后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什么东西？
对，
因为对你来讲，你的杯子已经满，就根本倒不进来，你就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这不合理吧？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就会开始叭叭叭叭叭。
对，真的，我再讲解一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所以刚刚小明姐讲的那个逻辑中心，其实不是说这个人很有逻辑，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一杯水已经倒满了，然后我每一个方面，我其实都有一个自己很坚持的一个点，所以我其实很难接受别人跟我不一样的声音跟想法，对不对？
对，因为我逻辑中心是完全空白，所以对我来讲，所有事情都有任何的可能性，
就是很浪漫，你会很天马行空的去想各种的可能。
对，
对不对？
可是对于你们来说，逻辑中心就是没有，它就是一二三四五，所有事情都清清楚楚的排列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然后当你理解了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点，你就会去接受，当别人有不同逻辑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他有病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这样讲没有道理，你就不会想要去攻击他或是去指责他。不过就是要提醒一点，在人类图来讲，就是你的头脑跟逻辑这两个能量中心呢是来提供他人使用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些人有问题来找你，你是可以提供给他说，哦，我的逻辑帮你看。像我老公现在他都说他就是他的头脑就是可以方便出租给他公司的同事，就是大家做节目有什么问题就说来来来赶快我的头脑可以出租给你们用，就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以怎么做。但是当你回到自己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你要信赖的不是你的头脑，而是你的荐骨。
对，这个也是我很想问的，到底什么是荐骨？
荐骨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红色这一块，
我的也是有颜色的吗？
对，你是生产者嘛，说这世界上 70% 的人都是生产者，只要是生产者，我们的荐骨就会有颜色，它很像我们人体的一块电池。就很像你手机 iPhone 啊，你没电了你就会你说嘣就睡着，那就是生产者，因为我们荐骨就是持续的在运作。那因为是生产者，我们也可以不断的生产创造，比如说你创造很多新的内容，生产出很多很有趣的 idea 等等，这个是生产者。那 为什么说要回到健骨，就是只有健骨可以带领我们走向我们人生的方正确的方向。
那到底什么是健骨？
健骨哦，就是在生理上就是脊椎骨的最后一节，那健骨能量中心就是在我们下腹部这里，这前提要先讲到我们说生产者的策略，我们就是等待然后回应，这跟我们从小学习到的是完全不一样，就不是说你想做一件事情就说就去找机会啊或争取啊努力，没有，你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那些，因为生产者天生的能量场就会吸引所有适合你的人事物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他会用一个 sign 的方式出现，然后你看到这个 sign， 比如说你看到今天下雨，你突然想说啊，我应该去买那双 Hunter 新出的雨鞋，你看到这个 sign， 然后你会有一个回应，你就去做。
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很想要找你，可是反正我就等这个 sign 自己出现。
对，而且如果你没有等待的话，你可能会花费太多力气。嗯，那如果可能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宣传，或是我没有时间，然后你就会耗损很多你的能量去做那些不属于你的事情，
我可能还会受伤。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他是不喜欢我，他是不是
对 对,
对，他就会衍生出来很多浪费你人生精力的事情，所以就是等待然后回应。比如说你等待说我们对你的节目有兴趣，我们想要来跟你聊聊天，然后你就有回应，那个就是健骨。健骨会发出一个像小婴儿他们从小不都的，
对，
那个就是健骨的声音。
那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我的 身体里面真的常常会有一些声音，比如说像是我今天要出门哦，外面其实明明没有下雨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就想要不要带个雨伞，然后我就会去拿雨伞，就真的会下雨。这样算吗？
对，那个就算是你可能觉得是脑子，但其实是身体，因为你有时候脑子会想一些事情，但你身体不会去做。
因为我就有发生过，就是外面看起来就不会下雨啊，我就觉得啊算了啦，为什么要带，结果就下雨了。所以我现在都很相信我身，就是可能是我不知道从哪一个部分冒出来的这个说哎好，或者什么，
对，就是会有一个想要去做。就我常举个例子，就是草莓跟香蕉的例子，你看到草莓你就会直接拿起来吃，然后你看到香蕉你会想说因为我今天没有上厕所，而且香蕉吃了对身体好，所以我吃。有些东西你就是会直接去做，那个就是健骨带你去做的。有些事情是会经过思考判断而决定要做的，那个就是头脑要你做的。
这个跟直觉有关系吗？
健骨可能对于大家的认知来讲，一开始你接触人类图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直觉，但在人类图的直觉中心又是另外一个，它会比较关于求生存。比如说你走这条固定走这条路，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就转弯了，然后前面就发生车祸，它会关于你是不是能够活下来。但是对于一开始接触到人类图，那个健骨的感觉可能会让大家对跟直觉有一些混淆。
那我想要问，我男朋友他的直觉算是准的吗？还是它是有颜色的吗？
没有欸，你们两个的直觉都是不值得被信赖的。
那我们每次去录影我都超相信他的，他说往那边走我就好好，反正我就跟着你，我就很相信，就是跟着他走。
但是因为人类图很好玩，是它的二元性，就是不一定有就是好，或是没有定义就是不好。那可是你们的直觉是不能被过度信赖的，但是你们也许会走到，就算是走错路也是你们应该走的路啊，
因为你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一些
东西。对，或是你会突然看到一个怎么会，我们常常走错路就会走到，有没有开车开到就是你觉得说真的是这里吗？然后开到最后是一个死路，有没有然后再一路那样倒车出来，那也是你们两个之间必须经过的经历。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的经历其实也是很有趣，是你事后回想起来一种很好玩的一些经验。
是是。
那有另外一个很让我很对人类图很有吸引力的，就是我有听到小米姐说，在那个营业中他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是有使用人类图的。
其实是营业中他一整个工作团队他们的制作人之前，因为我会帮他们上课当做员工福利这样子，然后他们整个团队有一起来上我的人类图的小班课，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教他们人类图。那我觉得其实实境节目非常适合 我不能说是一定去实践，但是可以实验人类图、嗯、然后他们上了课以后，你知道人类图分成四大类型吗？有分为比如说我们生产者 70%， 然后还有投射者大概 20%、21%、嗯、然后有一种叫显示者就占 8%， 然后最稀有的是一种叫反应者，就是它的九大能量中心都是空白的，就大概占 1% 左右。那这四大类型当中，显示者是负责发起事情的、
嗯、
发起事情，像古代的君王、
嗯、哼，
发起事情以后生产者看到了这件事情有回应就投入，我们就开始去生产，开始去创造。
小米姐真的有遇到过反应者？
对，我有遇过、嗯、他们就是很空灵耶，他们很有趣，我很喜欢反应者，他们但是真的非常稀有、
嗯、哼。
好，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显示者发起，生产者投入，然后当生产者迷失方向的时候，就会有投射者出来指引生产者的方向，然后最后反应者就是映照整个环境的层次、
嗯、
那种满足的层次。好，大概教他们了一些以后，他们在忘记是第二季吧，他们在选角的时候，选完以后就跟我讲说，米姐我告诉你，我们这一季有三个显示者，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是显示者都就可以一直不断发起事情，那节目就会有很多内容、
嗯、
但是其实它不是绝对性的、嗯、它应该是对于之于他所在的环境，比如说他们找的那三位显示者都是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小的，所以当显示者要发起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得不到力量的，
因为他是年纪最小，然后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听到他的声音，
对，或者是他根本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还是一直鼓励他们，就是说你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试试看，去实验看看这所有的状态。比如说他们在第一季的营业中非常有趣，就全部人他们不是在一个老屋，然后所有人大家每天吵架什么吵翻了，那他们所有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情绪中心是有定义的，所以那个人的情绪会影响所有人的情绪，但是那个人是严佑廷一直问别人要不要喝奶昔的那一位，他是年纪最小的，他算是忙内就对了，只有他情绪是有定义的，所以呢其他人都会去放大他情绪哦。那他在一开始加入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他每天都很紧张、
嗯、
然后因为他一紧张，所有其他人什么姚元浩啊、鬼鬼啊、陀中康全部人都开始紧张、
嗯、
然后搞得大家很毛躁，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从人类图的角度去看，他已经超越了不论是年龄啊或者身份啊、地位啊、性别啊、职业等等，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就是人类图的所谓能量场的运作、
嗯、
对。
那有没有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在做演艺啊或者表演相关的、嗯、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应用可以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比如说像我认识一些行销的人、
嗯、
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里面去了解到说哎，我可以怎么配置我的这些员工？
其实绝对可以耶，因为我在一开始学人类图的时候，每年我跟我老公他们公司去员工旅游的时候，然后只要有时间吃饭，然后就大家会排队说米姐帮我算图这样，然后当然我就同时把他们的图也都存在我手机里、
嗯、
然后我就会等于有了他们全公司所有员工的图，然后当我老公在遇到工作状况或者说哎、欸、哪一个人跟谁工作什么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打开他们的图来看一看，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人因为他比如说他是一个投射者，然后你要他一直超时的工作、
嗯、
其实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像生产者一样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他其实会匮乏的。那我就会提醒我老公说哎、欸，你看他投射者，所以你比较好的方式是让他来做一个指引大家或是告诉大家怎么做，他可能去做后制会蛮适合，如果他喜欢的，就是你会开始去就不论是他类型或是他能量中心 或者是通道的部分。像有些通道我就是说是企业首选通道，
例如什么，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 你好像没有企业首选你们都没有企业首选，
所以我是自己做事情的
对
我选对路了。
比如说有一条通道就是从意志力中心的26号闸门通到直觉中心的44号闸门，那条就是我们说 super sales 的通道。那如果有那条通道的人呢，他就是本身很会贩售所有的灵感想法产品，有形的或无形的，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对什么样的人去传达他的概念，然后可以获得胜利的感觉。
所以如果是不管是主管或老板，如果有学到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很有用，因为你可以把正确的人摆在正确的位置。
是，然后比如说像我老公就有一条，我觉得他那一条通道就是他有几条，他每一条通道都非常明显，但有一条我很羡慕，他叫做有始有终的通道，我也觉得是企业主管首选。那是从建谷的42号闸门通到根部的53号闸门。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只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把它做完，
不会半途而废。
对，然后比如说我老公公司有些同事就是真的有这条通道，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把事情结束，就是不论怎么样他就是会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还有一条也是从根部的54号闸门通到直觉的32号闸门，就在这里，这一条就是会一个奋发努力向上想要成功。
我有吗？我有吗？
你有一半你跟你男友都只有一半，所以你们会对于这些事情是渴望的，就是会一直想要拥有，
可是执行力又没有那么够吗？
因为你没有
uh-huh.
Uh-huh.
Okay, okay.
就是我所有只有你看到这种通道，比如说你这样子就是有连起来，那只有一半的 通道都会渴望被接通，所以也许你可以找一下你身边工作伙伴或是你很信赖人，他们可能就有 另外一端的闸门，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我要努力，我可以成功，我要奋发向上，那个就是人类图的运作哦。
所以如果跟我一样，就是你很渴望可是可能又没有一个很强力的那个，你不是完全通的，你就可以去找这样子的人来让他影响你，是这样子吗？
其实你不用特别去找，因为你自然而然会吸引这样子的人，因为他也因为你们的那个渴望是从底层的一种我想要成功，我想要做的比现在更好，我想要一步一步的往上，可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或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时间是最适合的，那你自然会吸引一个人，他是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他不知道，他没有底层的那个燃料去让他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自然而然来到你的身边。所以绝对不要去找你通道另外一端的人，因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出现。那如果你去找，反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生产者就是等待
对
回应，所以他会，你只要静下心，就像瑜伽最难的瑜伽动作都是不动的，然后可是你会觉得说我现在看起来不动是不是很废，但是你要知道要维持不动而平衡才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你要停留在某一个动作要做几个呼吸，你要保持在那边其实非常困难的。
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也是，你看到那些一直在忙的人你会觉得哦他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去看那些他一直不动的人，他一直不动但他都很快乐哦，他是怎么做到那个，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层次，也是我目前想要追求的这样子的层次。
可是我觉得小米姐已经做过得很，就是所有的我觉得你做的每一个方面都已经把握的很好了，就是整个都掌控的感觉很平衡。
对，但你知道我可以做到这样子是因为我没有在掌控。我真的没有在掌控，就是所有事情我是一个非常顺势的人。那从小比如说我在演艺圈工作好，我遇到每一个经纪人啊或是制作人就会说啊，小米你应该更积极一点，你的条件怎么样，你可以做什么什么，我就说当机会来到我面前我就把它做好，但是我不会想要去做一些哦，我看那个人工作这样很棒我想跟他一样，或 我不太会去花时间去关注这些，然后我就会得到了一个很不积极的评价。然后学了人类图以后我才发现说哎，这就是我的运作啊。
我觉得这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就是我刚刚听小明姐这样分享，你其实会接纳你自己某一部分，你可能本来有一点点算自责吗，就是有点在 责怪自己的一部分。
对，
可是你了解了之后，你可能会就是接受你真正的样子，
就真的释怀了。
对，
就比如说我在学人类图一开始，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哦，我就跟我学姐他们一起小组的聚会，然后我就看他们都很认真在讨论说啊，这条通道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后面看，我就说我觉得你们很努力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迷人耶，我其实很想要很努力的感觉。然后我学姐就把我图拿去看，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她说你要努力什么，你人类图没有任何跟努力相关的啊。我就说所以我就不用努力吗？她说不是你不用努力，而是你不用用大家觉得的努力方式来努力，你不需要像我们一样，或者像你觉得好像这样子才是很认真很努力，你有你自己，比如说像我只有一条通道叫做韵律通道，跟你男朋友一样，你男朋友有哪条通道？韵律通道的意思就是当我真的想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会产生一个韵律，会让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去号召大家，或者是很用力把你拉过来，你就是自然而然想做。然后那时候我学姐跟我讲这件事，我就觉得真的耶，因为比如说我主持流行节目，我不是要帮厂商卖东西，我是真的说这双鞋太好看，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已经买了两双，
是你自己认同的这个能量去影响了其他的人。
然后就是后来可能节目播出以后，厂商说哦，这鞋子已经完全卖完，然后他们就来谢谢我，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发现，后来发现我做任何事情，就是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东西，比如说哪家餐厅很好吃，或是 哪个品牌的包包很好看，或什么，我只要自己很喜欢，我就会有很多的能量去影响大家。我觉得人类图也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就会一直跟我遇到每个人，我就会他们如果要跟我讨论人类图我都 OK 啊，就是我就跟他讲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因为我真心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快乐的，会让我满足的，我就会去做。
可是会不会你现在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大家都在问你人类图的事情，让你觉得很烦，会吗？
不会啊，我觉得这很奇妙，就是当你真的在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烦，就是大家一直问我，我都很愿意讲。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其实有一些台湾人，他们会在意把自己的出生时间给人家，那这样子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老板，那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想要把这个应用在比如说他要来应征员工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把大家摆在正确的位置，
就像你这样啊，就是把你的图给我就好了。
Okay.
就是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出生时间，但是我在课程当中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越精准的时间越好，所以你最好是去你的户政事务所调你的出生证明。
对，
像我自己调的出生证明就跟妈妈讲的可能差了十分钟。
我就是遇过有些人他给我一个很模糊的时间，
什么子时啊亥时啊那种。
对，不然就是给我一个说早上，就是怎么知道啊，
就是如果你有学人类图，其实你就可以进去开始用几个不同的时间跑跑看看这个时间段天上星星有没有移动，也有可能是没有移动的。
所以他们可以要么就是去户政事务所去把正确的时间调出来，那如果你不想要给人家的话，你其实可以自己就跟我一样上那个网站，
對，
把你的资料输入进去，然后把它印出来。
对，
因为我自己是不在意，可是我妈很信，所以她说你这个东西不要随便给人家，她很生气。因为我那天打给她，我说妈，我今年出生了，你要做什么？我说那你要算命哦、喔、
就是奇门遁甲
之类的
下蛊，
就是长辈有一些他们很在意，他们就会还本来不给我哎、然后我说好，那我不会给出去，你告诉我。
对啊，就是其实直接算一张图就可以了。然后在人类图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比如说你讲到应征或者是公司的工作分配，就是没有一张图是全然的好或是全然的坏，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然后只是让每个人可以放到他该坐的位置或是适合的地方。
因为像我现在自己会很想要应用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英文老师，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去知道我的小朋友的这些人类图，因为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姐妹哦，可是个性完完全全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对于很多的 家长，
是
很有效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同学来学人类图都是因为他们生了小孩，然后想要了解自己的小孩，然后我们在人类图有其实有分很多，比如说我的课程是一个最初阶的，让大家去了解这整个架构。
嗯，
那你再深入去学，比如说有些人类图健康营养学、人类图教养学，
哦，
是有专门老师在开课的，就是他是很深入的去告诉你说，你对待不同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那包括我的课程里面，我也会讲到人不同人生角色，如果是小孩，你要怎么对待他？
嗯，
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就越来越有观念，可以接受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对，
那我应该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让他确实可以长成他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现在的家长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他们很尊重孩子本来是的这个样子，
是，
可是可能有的时候他只是以家长的角度，他不一定可以观察得出来，
是，
真正的他是什么样。比如说像我的一个小朋友，他妈妈就会跟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比如说很害羞啊，很什么，可是没有，你把他放出去到营队哦，爸爸妈妈以为的样子，跟因为我认识那个老师，老师说没有，他根本社牛，到处哇藏啊交朋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以为他很懂孩子，可是可能你从旁人的角度再去观察，他其实有另外一面。
是，我觉得可能这些小孩在家长的教育之下，就像我们从小到大会受到很多的制约，他会告爸妈会告诉你说啊，女生就是要做就是腿要并好啊什么，
不是像我这样
吃饭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制约。
对，
那现在的父母，如果大家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小孩，你就可以接受说，哦，他就是这样子，我们不需要用别人的框架去把他框在里面。
嗯，
那可能在他长大之后，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拿掉那些别人对他的投射也好、想象也好、制约也好，你就是可以比较希望吧，可以比较快速的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活成自己样子。
因为像我自己那时候印我跟我男朋友的人类图给小妹姐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在想，如果是情侣之间，万一他们已经在一起了，然后结果呢发现人类图之间有一些冲突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样子怎么办？原地分手要怎么去处理？
我必须讲，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几率并不高，因为两个人会互相吸引，他在人类图当中一定看得出来。
嗯，
你绝对不会跟一个就是就像磁铁一样，你如果相斥的，你就是不会吸引，你们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了解在关系里面，比如说我们再深入一点，可能会有关系合图，他会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人相处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两个人一样的地方以及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那像你跟你男朋友，你看你们两个图真的很像，先从九大能量中心来看，其实你们有颜色的地方，
对耶，
差不多，对不 对，
对，
但是你London 吗？
对，
他比你多了两个有定义的能量中心，就是最下面的根部中心跟右边的这是右边吗？跟这个三角形它是有定义的，然后你是空白的，
对，
所以代表这两个地方你是会受到它影响的。那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中心，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就是它就是你知道吗，空白，像我也是空白，你也是空白，空白情绪中心的人大概占这个世界上一半，有颜色情绪中心的人是另外一半。我们一直以为大家每天早上起床应该情绪就是平平的吧，然后到我学了人类图以后，我才知道有颜色情绪中心的他们每天起床就在冲浪，他们每天就是这样高低起伏，然后他们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因为我后来在学习过程，我就问很多情绪有定义的朋友，情绪有颜色的朋友，他说没有啊，每天就是一直心情
起伏，
起起伏伏，他说骑车骑到一半就会大落泪，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是空白情绪中心哦，我们一个人的时候自己在自己的空间，我们的情绪是很平的，我们就是湖水。
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起来就是很平静，不会特别感觉哦，好像很多的感情。然后他就很开心哦，然后他就把那个，因为我们家有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可以转的电视，是可以从客厅转进来的。然后我就突然听到声音，我想什么东西，结果他就自己去把那个电视推开，然后头从里面探出来，然后自己跟我说 Peggy， 就是他就很开心。我想哪来一大早哪来这些那么多情绪啊？
对，就是他们是天生的运作，他们有自己的情绪周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空白情绪中心的人常常会误会自己很非常情绪化，因为我们每天就是在接收不同人的情绪。我们走到这边，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他的情绪，然后我们会放大，我们就会放大一些不属于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了，我发疯了吗，我为什么会这么情绪化，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是这样，反而会自责。然后有颜色情绪中心的人会觉得空白情绪中心的人很像疯子，因为我们没有在固定的运作，我们没有固定的周期。他们就是他有固定的周期，他有开心不开心，他会他自己知道他会有一个周期，可是我们没有。我们遇到他很开心，你可能就是加倍开心，就是觉得说哇，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真的很可爱，他一早就给我这么可爱的东西。
对耶，
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 OK，
这真的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其实会被自己的情绪，就是我没有特别去，我也不知道说是不爽还是什么，可是他很会影响我的情绪。就是比如说他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他让我在生活里面多了好多乐趣哦。
他们就很像那个食物的那个香料、盐巴、糖各种东西，因为比如说一块鸡胸肉，你这样吃起来就是无味，但加了这些就很好吃。所以你会觉得情绪空白的人跟情绪有定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吃东西变得特别好吃。他应该是吃东西吃到好吃会
对，
就身体会颤抖的人，
戏很多。
对，你就会然后跟他一起玩就会特别好玩。
对啊，
然后但是难过的时候就会特别难过，痛苦的时候会特别痛苦，就是他等于是带你经历了这些酸甜苦辣。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要辨认说这个情绪其实不是你的，是他的。不要把自己找进去。因为比如说他今天很生气一件事情，好，跟你讲，然后你就比他两倍生气，然后你还在气的时候，突然他情绪周期走完，他就会觉得说哦，现在没事了，然后就会觉得什么意思。
我正已经被搅进去了，
对，
然后他又像没事一样，然后我想我现在你影响了我的情绪，结果你现在一副好像没事。
对，所以他影响你情绪，他只要存在他就会影响你，不是他故意来影响你。那你要怎么不被影响？你就是要去区分，比如说你离开他身边，我们说的能量场就是让双手打开乘以二的一个立体空间，所以你可能离开他的身边到不同房间，然后就是我现在真的有很生气吗？好像还好耶，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情绪是他的，那我们就不要摄入其中太多。
那小明姐跟老公之间会不会也会在你认识了解人类图之后也有发现这样子的彼此的影响，然后你做怎么样的调试？
像我们会讲空白，我们还是继续讲情绪中心啊。空白情绪中心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们叫非自己的表现，就是如果他没有按照自己的运作会产生的状态，就是会非常害怕冲突，就是我们可能跟别人我们会尽量避免冲突，会很想要当和事佬啊，或是有些话就会觉得说我这样讲他会生气吧，那我就不讲了什么什么。
是小米姐吗还是老公？
我们两个都是空白的，但是我老公呢就是他是完全空白，他是一个闸门都没有，那意思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情绪的滤镜。然后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想说空白情绪中心会害怕冲突，没有啊，我老公每天都在跟别人冲突啊，他讲话超大声，然后就是聊天都感觉很像，不要点头，聊天都很像在骂人一样。然后我就回家跟他研，我就研究他研究很久，说怎么会这样呢？书上不是这样说，老师也不是这样说的。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我跟他吵架，我就说你讲话不要那么凶，那因为他没有情绪的这个滤镜，所以他不觉得他在凶啊，他没有带有情绪啊，他就是用他的逻辑在讲话，
他的那个 intention 不是要跟你冲突。
对，可是我就说，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接受到的是被凶到啦， 我们接收到的是冲突。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大家每次要说我很凶，我只是在讲事情。我就说好，那 我也建议你可以试着学习一下，就是你这样讲话语气会让别人以为你要跟他吵架。
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像我自己也会害怕，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别人误会了，就是我对我来说，我可能只是想把事情处理好。
对，
可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那么凶，或者是你为什么要类似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当你可以，不管是伴侣，尤其是你身边可能很重要的朋友或家人，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可是你却你是为了可能别的原因有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如果多了这一层的彼此了解，
它等于是一个媒介，就说哎，那我们来试试看是会不会是这样，因为我不会说人类图一定是对的，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用人类图的逻辑来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对，那像小米姐刚刚有讲到，就是有像你在看老公的时候，你就觉得对啊，他哪有不怕跟人家起冲突，有没有过比如说是你遇过的案例或者是身边的人跟他的图完全不符的？
其实不太多，当然会有不熟的人他就是可能见面一两次的人，他想要叫我帮他看人类图，然后我就会说，这个图是怎样的，他说不会啊，我哪会，我不是啊，我不是这样。我说没关系，你不用回答我，就你不用告诉我你是或不是，我告诉你说你的设计是这样，就是我告诉你说你这个人你的优点或是你的长处在这里，你可能比较缺乏的是什么，这是你的设计，那你也不用回答我，你就自己回去好好想一下。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被制约啦，有可能是从小大家就比如说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小孩，然后从小父母就一直训练他，让他变得在大家面前就可以侃侃而谈，但其实他并不喜欢说话，或是其实他的内在对这件事还是有恐惧的，只是自己没有去发觉。
而且我觉得对，就是小美姐讲的，有时候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对，
像刚刚你说老公的事情，有可能是大家觉得你为什么好像一直要跟人家吵架，他觉得我哪有。
对，
所以当你告诉他说你这样子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不是这个样子。
对，可是你知道人只要一旦他被理解以后，他才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你要理解他。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情绪滤镜，所以你不觉得你讲的话带有任何情绪的感觉
，
那也因为这样你也不会去防止你讲的话听起来是有情绪，因为你根本不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可以理解这样，但是如果下一次你的语气上稍微和缓一点，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好沟通，我就会跟他讨论
。
那每个人就找到了一个方向，觉得自己被接受被理解，就自然而然会软化嘛，而不是跟你对抗。
我觉得这不是只有在人类图里面，其实连不管是我跟身边的人，
是
或者是我对家教的小朋友都是
，
有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东西，你如果马上去否定掉他，
对，
就说这不是这样或什么，其实反而他的反弹会更大。
对，
可是你先给他一个理解，让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有这样子的情绪，或我可以理解你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什么，你在带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
是
他就会愿意接受你给他的东西
。我觉得不论大人小孩都非常需要被理解。
真的
所以我说学习人类图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
，
接受自己，然后理解他人，就是你先接受自己的状态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也不需要去追求那些别人拥有的东西，因为你自己有一些也是也许别人正在羡慕你，但大家都不要羡慕谁，每个人要好好活出自己的人生。
真的，我觉得刚刚小明姐讲到一个我很认同的，你要先把你自己处理好，你自己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才有力气再去处理别人，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先稳稳的，你就会自然而然吸引一些正确的人事物会来到你的面前
，
那如果你都一直把目光往外放的话，像我在很多的访问都会遇到主持人就会问我说，那如果我遇到什么什么人，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相处，我要怎么去跟我同事相处，我要怎么去跟我下属说话，我就说第一件事情是你先要知道你自己啊，就是我们都觉得去要求别人是最快的，可是你要先回到自己啊，那大家最不敢面对就是自己。
真的真的，因为我以前 不没有那么喜欢跟自己相处，嗯，可是后来慢慢的我有越来越理解到说，其实我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有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像刚刚小米姐刚刚有讲到，我跟 Landon 两个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提醒我的不是说你要怎么去接受他，而是如果我被他情绪影响的时候，我要自己理解这不是我的情绪。可是当你处理好你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烦恼你要怎么处理它，因为你已经自己处理好了。
对，而且他就是只是在活出他自己而已啊，嗯，然后你被他影响，嗯，然后通常我们就会去怪他嘛，就会说你看我都气成这样，你现在跟我说没事什么什么，那 他们就会很莫名其妙啊，嗯，就会觉得哎，你们这些情绪空白看起来就像疯子。就是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吵完架就没事了，
对，
啊，可是情绪空白的不是啊，我们就是会那个能量，然后那个情绪就会在我们内在就一直不断冲击，
而且我像一个漩涡会一直一直再下去再下去，会有点延伸出去的感觉。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嗯，让它流过去，你要想象那个河流就是从面前这样哦过去了。
嗯，好，
我觉得第一点当然就是要让自己舒服，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人类图的知识背得多熟啊，嗯，或是多仔细。第一个是就是回到你的内在权威与策略，就是比如说生产者就是等待回应，然后你的内在权威就是荐股权威，所以当一些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看你的荐股对这是不是有回应。
嗯嗯，
那比如说像 London 的内在权威就是情绪，所以他当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要检查这个决定在情绪的高点就是他很
对很嗨啊，整个非常非常亢奋的时
候，或者是低点的时候，他都想要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才是比较正确的。
嗯，
要不然他可能会在很嗨的时候做一个决定，然后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我怎么会去做这个决定。
嗯 嗯
或是常常会变成事后的后悔。
那我想要问，有没有是比如说小米姐常在跟大家聊人类图的时候，嗯，有没有哪一些是大家很常见的迷思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迷思哦，
有吗？
我觉得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嗯嗯，
就是有些人因为学了人类图就会说哦，因为人类图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怎样怎样，就是或是哦，因为人类图说我是投射者所以我不能做太多工作哦。学习人类图最重要是让你了解自己怎么去保护自己，嗯，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子把它变成很肤浅表面的一些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其实对于你的人生或者对于周遭的相处都是没有帮助的。
你可以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可是不代表你就非得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吗？
是是，
这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嗯，就是如果因为我一开始看我自己的图看不懂嘛，
嗯，
所以如果我只举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其实他的不管是可能不一定他是很会，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很会讲话，因为我记得有喉咙有颜色的人，那他可是又很喜欢从事比如说跟这个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嗯，他可以怎么办？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二元性，像我跟你都是喉咙中心空白的人，嗯，然后我一开始学到人类图说怎么会，我从小就开始演讲比赛，然后从小就带我的名字有五个口，从小大家就说我是靠嘴巴吃饭的。
我也是，
对。然后后来老师说喉咙中心有颜色代表的是他有固定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嗯，
所以他可能在说话逻辑上或是他说话方式上他就固定，
嗯，
那喉咙中心空白的人其实他是比较能够去调整自己的，就是因为说话对象不同而去改变，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跟人讲话我是这样，嗯，那我今天跟小朋友讲话我可以用小朋友的声音，嗯，然后或者是有些模仿高手他可能喉咙中心是完全空白，那就是他学习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图非常疗愈的一个地方，它不会有绝对的黑与白，嗯，而是同时二元对立的存在。然后老师说像我喉咙中心空白，但是其实通过后天的训练我反而可以学习到更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所以即便你的图是这样子你也未必要被它局限住。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好，我现在可能我的这边是空白，可是可能我的逻辑很好或者是我的任何其他的东西，我可以用这边的方式来找方法来协助让这个我本来可能缺乏的东西再更精进，是这样子吗？
不用精进，你就接受啊，嗯，你就接受。就比如说我在之前看你的影片，你就说你好像不知道跟谁说好，那你这整集都不接话不说话哦，
嗯，对
对
对对对。
那喉咙中心空白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讲什么的， 可是你就会有一个压力，觉得说比如说当大家都不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想讲一个什么，我来带动一下气氛，或是来那个化解尴尬，可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会吓到，就是我怎么讲这么失礼的话，然后就讲出来以后大家更尴尬，那就对于喉咙中心空白的人来说其实你不需要，因为你没有稳定运作的能量，所以你讲出来的话有时候自己都会吓到，所以我后来我就因为学人类图，我就觉得说 OK， 我不想讲话的时候我就不讲话，就没有关系，
就是让你自己就是你本来的样子，不用硬要去
逼自己，对，不用说大家觉得说啊 Peggy 你很那么活泼，你一定要什么出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你没有想要讲话所以就不要讲话，就是让大家越来越透过日常的练习越来越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需要学习的，
像 Peggy 的人类图啊，它有一条那个我们说就是你会对于神秘事物啊，或是你说你的灵感，就是念力，对，你确实有这条通道，就是可是那些突变都是发生在瞬间，而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会一直去接收到，或是你对于神秘的事情你就会一直很想要去追求这些答案跟原因，然后 你一生都会不断这样子去在这条路上追寻，那因为那个是连接你头脑跟逻辑的一条通道，所以你可以给别人建议，当别人想要跟你讨论一些不论是身心灵啊或是神秘学的东西，你都可以给他们很多建议，因为你已经应该做过很多功课，或是有研究过很多的东西，然后另外你有一条通道也是我们昵称为计程车司机的通道，就是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能够指引别人人生方向的人，就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个人，你会说哎、我觉得你可能只随便讲说哎、我觉得你应该去那个开汉堡店，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就是你会突然，那也是很突然的哦，你这两条通道都是瞬间发生，你就会讲出一个东西，然后别人说哦是哦，因为我真的也蛮有兴趣的，他去做就会成功。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有一点迷失的人，就可以去找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然后来听他一点意见，
跟他聊聊天，但是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活出自己，因为如果你活出自己，你本身活出自己这件事情不需要透过任何其他动作就可以激励鼓舞大家，
是真的。我之前的因为我以前也有教成人的英文，然后我那时候的学生之后都有私讯我，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说老师你因为你开始做一些这些自媒体啊，开始做一些自己很有很追求就是很有梦想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影响到他就把工作辞掉去做他很想做的事情，
是这个是你天与生俱来的天赋，所以根本不用去说哦大家像我一样啊追求自己喜欢，你就是做你自己的事情，你就会鼓舞激励到别人，然后所以这两条通道是你有连接两个能量中心的唯二的通道，然后他们都是跟自我非常相关的，要活出自己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觉得无法跟别人沟通，或是别人不懂也没有关系，你就是要坚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的内在会有一股源源不绝的能量给你，让你往前走。
那有没有从我的人类图里面可以看出来一些可能只有老师看得到的我的大家没有看到的一面，可是我其实没有呈现在荧幕上面，或者是平常连朋友可能不一定有表现出来，
很爱乱花钱啊、
对
这大家应该知道吧
对
就是其实你有时候是没有自信的，或是你对于自己的价值是非常的不确定的，然后大家在称赞你说啊 Peggy 你频道很棒，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来说真的，
对，很尴尬，对，就是这个从图上也很容易看出来，就是你的意志力中心空白，我也是空白的，意志力中心就是这个小小的三角形，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在这世界上大概有65%都是，然后他们也是空白意志力中心受苦的第一名，就是其实你会常常困在对于自我价值的不理解，会觉得说我今天这样漂亮吗，我头发可以吗，我这个可以吗，我穿着衣服好吗，这样会不会很胖，这样会不会角度不好，就是每天都在反复的检查这件事情，那就是或是想要证明给别人看，就说
这是真的，
就会说 哦，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的点阅率，那我也要做做看，有那么难吗？我就要做给你们看。但其实对于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你不需要证明你自己的价值给别人看、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才没前几天以前跟我朋友聊到的、欸
嗯、
他就一直说你就是这种很好胜的心，就是他才提醒我这一件事情，可是确实真的是
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好胜并不会也许会为你带来某些成功，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放轻松，你不要把那么多力气放在这边的时候，你的事情会进行的更顺利、
嗯、
就是你不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你应该要去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你的设计，所以你会就像我也一样，你会一直不断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你经历这个过程，你会一次一次的慢慢的越来越轻松，知道说哦，因为我设计这样，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嗯、
但没关系，我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正轨。这样
老师刚刚有讲到说我30岁的时候，在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是我的感觉转变会很大？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人生角色，因为人生角色，人类图总共分成12种人生角色、嗯。那人生角色是我觉得对于人类图小白来讲，一个很简单可以了解自己的方法，
嗯、
就是如果人生是一个舞台，人生角色就是你为你的人生穿上的戏服、嗯、那人生角色通常在人类图的分析当中，就是会前面一个数字，后面一个数字，比如说像 Peggy 就是62的人生角色，那这个数字是来自于易经的爻，易经的爻是1、2、3、4、5、6这样子，所以6是最顶层的、2是第二个嘛。那62的人就是前面的数字代表你的头脑意识，所以因为是在最顶层的六爻的人，所以你就会从某一种高度来看世界，或者是觉得大家有必要这样小鼻子小眼睛吗，就是会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事情、
嗯嗯、
然后你的身体是二爻，二爻是我们说天生好手，所以你从小应该学很多东西很快就学会，
对，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Peggy 你怎么学会，你其实不知道，而你要学会这件事情，你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多少称赞、
嗯、
你只是为了想把这件事情赶快做完，你可以回到你家自己的小空间，就大家不要来烦我、
嗯、
我想回去、
嗯嗯、
这个就是六二，所以我们说六二很傲娇嘛，因为一个头脑意识是俯瞰大家、
嗯、
然后身体又是很要有自己的空间，
对对。
那为什么我说30岁会有很大转变，因为只要你的人生角色当中有六爻，就是像你是六二，比如说有六二啊、六三等等，或是46、
嗯、
有六爻的人呢，他们的六在30岁之前会变成2个3，3+3不是等于6吗？那三爻的意思就是碰撞、尝试、错误、建立连接、断裂，所以你30岁之前人生应该蛮精彩的、
嗯、
就是你会想说为什么不能试这个，为什么不能那个，我想要去试试看这个，我想要试试看那个，但是因为毕竟你还是六爻，还是一个尊贵的在楼顶上的六爻，所以你在这些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很难修复的、
嗯、
然后你就是到了30岁你会觉得说我真的受够这个人生，我受太多伤了，然后呢30岁到50岁的六爻他就会直接跑到屋顶上疗伤，然后用一个制高点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嗯、
会想知道说到底大家是怎么，游戏规则是什么，为什么我会那么多、
嗯、
受那么多伤，为什么我都做不对、
嗯、哼，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在这个制高点就会看得清楚大家游戏规则，然后慢慢的在30岁到50岁去累积这些智慧。
嗯哼，
当你这些智慧累积完成到50岁的时候，我们个大流年叫做凯龙回归。
嗯哼，凯龙不是星座也会讲
凯龙？对，就是
凯龙
星、就是走到你的凯龙回归的时候，你就会带着这20年学习的所有的智慧跟经验，从屋顶上再度下来，再度入世，然后以一个全新，可能是全新的职业、
嗯、
身份地位，是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来帮助大家成为人生典范、
嗯、 我觉得连现在的我自己，我都有觉得跟以前的我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两个人的感觉。
对，小时候应该很爱玩吧？嗯，
对，
就是，
对，
因为我自己是四六，我是六爻的身体，嗯，所以我知道哦，三十岁之前就是玩到爆，
真的真的，
而且什么事情都敢做。
我现在真的只想回家睡觉。
对，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开始进入一个要去修复自己的状态，嗯，所以你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其实我听完这些，我都有还有很多很多更多问题想要问。
但是你经过今天我们这样聊，你有觉得对人类图比较有一点具体的感觉？
有欸，我有想，嗯，我想要自己去看一下，就是连我身边的人我都想要看一下。
是，
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老师讲的一些，就是用一些小故事的方式，然后来举例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我更能理解。
我觉得人类图就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嗯，然后像在我课程里面，就是其实我们研究了很久，就是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些很生硬的知识，嗯，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一些生活当中的实例去了解，让大家说哦，这个就光你要接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大家嘴巴上都会说哦对呀，啊，可是你真的要在生活当中去接受，嗯，包括接受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对，
對，都是很困难的。
因为像很多事情发生在生活里面，我可能觉得哦他就是这样子，然后谁就是怎样，嗯，可是刚刚老师讲的说什么哦，他因为他什么的哪一个区块有颜色啊，所以他有这样的表现，我就觉得对，哦，难怪他会这个样子，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老师又很会用一些很白话的方式，就是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小故事，然后举例给我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这样我很想要去，不管是在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你连你有时候身边很好的朋友，你们难免都会不能说摩擦，可是你会不谅解，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子，或者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举动。
是，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去了解一下那他的人类图是长什么样子，嗯，我觉得多了这一份彼此的了解，或者是甚至让你更了解自己。像我刚刚虽然说自己很了解自己，可是刚刚小米姐又讲到说嗯，你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尊重你自己，就让他是这样，不要像我，好像我虽然说我自己很懂我自己，可是我又会比如说会觉得某一些地方我会纠结，想要去，嗯，像我刚刚会说我想要改善我自己，可是当你了解你自己之后，你就会觉得更泰然一点。
对，就是人，嗯，人生不需要改善，只要活出你的设计，嗯，
对，
就我们从小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被修正啊，被改善，然后终于到了有一天你发现说哎，嗯，其实每个人只要活出自己，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生，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精神。
而且不管是对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其实都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是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会更，我觉得不是只是协调而已，你们会多一点谅解跟尊重他本来是的这个样子，
嗯，是。
这一堂课程呢，我觉得其实不是只有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比如说主管啊，或者是可能像
父母，
对对没有错，或者甚至你是老师，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想把它应用在小朋友身上。
哦，我之前有一个我的高中同学跟我一起去学那个人类图，然后他就是开了一个儿童美语补习班，嗯，然后他就真的有去用他们学校的小朋友当样本，就是在用人类图的方式来教育他们，嗯，就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显示者小孩，嗯，然后显示者呢如果他们展现非自己，就是事情不如他们意，或者他们没有回到他们运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愤怒，然后那个小孩就是很容易暴怒，然后所有学校里的老师都无法理解谅解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因为我Landon 他是幼稚园老师，
嗯，
这个我觉得在小孩子尤其是同一个老师要顾那么多孩子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因为像刚刚小米姐讲的，有的时候小孩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可能对老师的理解，别人为什么都不会这样，你为什么就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是不乖，
对，
对，
可是有的时候只是可能他不一样的方式，他是用这样子的表达，
是，
可是你可以学着去先理解他，然后试着跟他沟通，
嗯，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起你只是责怪来得更有效益，而且小孩会觉得他被理解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愿意开始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责怪是最没有用的，
真的真的真的，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老师很应该要了解一下，
是，
嗯，
对，
尤其是小朋友是他最，我们说不讲道理，可是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就是用最直觉的反应在反应他的心情或一切。
没有，因为小朋友他呈现出来就是他 原本的设计，所以我很喜欢去找这些小孩的样本，去看我身边的朋友生的小孩，就因为他们没有被社会化，没有受到制约，他们不会展现出来的是已经被调理过的状态，对，然后就觉得哇，真的也显示者真的都是他们尖叫，就是可以给你在餐厅连续尖叫一个小时，就觉得说，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生物原始
最真实的那个样子，
动能的呈现，我觉得很酷。
对，我觉得尤其是今天哦，只要是 Peggy for Show 的观众都会有一个专属的折扣码，就是 Peggy 350，这样子就是这堂课程呢可以再折，除了有低于六折的优惠，但是呢要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是即日起至五月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现在这个时间，然后你们购买这堂课程呢除了有折扣以外还可以再折350块。对，我觉得所有不管是老板然后或者是主管，或者是你只是不一定你是特别的一个角色，你可能跟你身边的人有碰撞或者是有任何的东西，你们都可以透过彼此更多的理解，就可以去让你们可以更体谅彼此，然后你自己心里也会更释怀。
对，最重要还是要接受自己。
对，我觉得这一个算是我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好，今天非常谢谢小米姐来这边，然后让我不管是对自己有更了解，然后也更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们生命中或不要说生命啦，你的生活里面有遇到一些碰撞，你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有机会可以去试着去更了解，然后可以怎么去调整。谢谢小米姐，
谢谢。